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圳关工委副主任唐海海夫妇被非法判刑，曾陷9年冤狱，辽宁黎淑珍被扣发养老金，长期迫害法轮功，山西副省长刘新云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深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原教育局副局长、法轮功学员唐海海近日被非法判刑1年2个月，他的妻子孙雪欣被非法判刑3年。唐海海修炼法轮功后，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他是一名教育专家，在担任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期间，通过严格有效的科学管理，把深圳市中小学教育质量提升上去。退休后，唐海海义务担任深圳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经常被邀请给学校老师学生做教育讲座。2020年3月，唐海海和妻子孙雪欣刚刚从美国探亲回深圳后不久就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至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法轮功学员黎淑珍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陷9年冤狱，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非人迫害。近期她又被扣发养老金。下面是黎淑珍的自述。我叫黎淑珍，今年75岁，是沈阳化肥总厂的退休职工。退休工资2500多元，是我和老伴儿维持生活的养老费。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遭受9年冤狱迫害。如今不但没有得到国家赔偿，反而还被非法扣发了我应得的养老金。那么我是怎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呢？由于我前半生过度劳累，致使我患有乙肝囊虫病、十二指肠胃溃疡、心脏病。由于心肌缺血、心衰无力，导致我在一次骑车中摔倒，造成腰部骨折、骨质增生，连走路都吃力。我一身病痛，吃药、打针、住医院治疗都无济于事。我身心疲惫，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1996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功，修炼一个多月后，我就感觉到全身轻松。到医院检查，结果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了。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看淡名利、乐善好施的好人。亲朋好友谁家有事找到我，我都尽心尽力的帮助。邻居们看到了我脱胎换骨的变化，有的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现在我的老伴已经76岁了，去年查出膀胱癌，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我们这个家被中共迫害的伤痕累累，如今中共又扣发了我的养老金，真是雪上加霜。这种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使我和患病中的老伴处境异常艰难。据明慧网报道，长期迫害法轮功的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被通报调查。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在2000年1月至2004年，刘新云任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淄博市秋谷劳教所非法关押过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被暴力洗脑、强制转化，不让睡觉，遭殴打、电棍、电击等。截至2004年12月底，淄博市有400余名学员被劫持到610洗脑班，被暴力洗脑、精神折磨、肉体摧残。在这段时间，当地有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9人遭非法判刑，3人在迫害中失踪，6人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刘新云自2005年至2011年任山东省菏泽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期间，据不完全统计，菏泽市至少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人失踪， 36人被非法判刑，26人被非法劳教。刘新云在2011年至2014年任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期间，八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绑架非法判刑。2014年，刘新云转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兼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主任期间，参与非法监控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封锁过滤国际及国内真实信息，控制舆论，诽谤诬陷法轮功。刘新云调任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的2018年1月任职期至2019年12月31号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省境内至少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1人被非法判刑，42人被非法拘留，10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仍被非法关押面临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50多人。据公开履历显示，刘新云曾担任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头目，并长期担任多个城市的公安局头目，对于任期中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中领馆集会抗议中共雇凶攻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美国明尼苏达州议员提出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强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0号上午，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雇凶攻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恶行，呼吁港府将凶手绳之以法。活动得到了过往司机的支持，他们不断按喇叭对法轮功学员的行动表示声援，还向学员挥手致意。最近一周，位于香港旺角、红磡及湾仔的四个法轮功真相点频繁遭歹徒袭击，大量真相展板横幅被损毁。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记则在集会上表示，香港法轮功学员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就是弘扬真善忍，同时揭露中共的邪恶。他认为中共目前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他说，法轮功学员不会向邪恶屈服。旧金山居民余先生表示，他非常敬佩香港法轮功学员和平表达信仰的方式。余先生希望香港的法轮功学员能够把真相活动继续下去，他呼吁香港的警察不要让法轮功学员受到干扰。1987年从香港移民来美的吴先生为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安全担忧，他表示，现在的香港高层都是在新疆受训的，他们参与了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现在把他们对新疆人的迫害用到香港来了。吴先生说，不要对中共抱任何的幻想，中共一定会迫害好人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4号，美国明尼苏达州参众两院议员提出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群体灭绝和强摘器官的行径。目前，该提案已获得该州参众两院18位议员的联署支持。决议案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进行移植手术最多的国家，中共系统性的国家批准的器官摘取不仅来自被处决的犯人，尤其来自中国的良心犯。有可信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政府强行摘取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决议案还指出，中国的移植数量急剧增加，器官移植旅游已成为中共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导致中国的移植基础设施在迅速扩张。中共已宣布海南岛为医疗旅游经济特区。 针对中共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行动，明州参众两院决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的器官移植和器官采购，以及作为可移植器官来源的良心犯的状况的报告，并且决定敦促美国总统和国会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和强摘器官的行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54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美国小镇开了间理发店，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毕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2日。2013年我来到美国，2016年我决定去考美发师执照。第一次我找到一个美发学校，只学了一天，第二天校长就把学费直接退还给了我。原因是校长认为我的英语水平不够，一定考不过。他建议我先去语言学校学2到3年语言后再来。那时我都已经48岁了，再过几年考美发师执照真的太晚了。我不甘心，就又去另外一家美发学校，可结果是一样的。这个学校的校长也说，凭我的英语水平一定考不过。我恳请校长收下我，我说不需要你负责任，我会努力学习。这样他勉强地收下了我这个英语口语水平只有幼儿园级别的大龄学生。我经过1600个小时一年的学习，终于把那本厚厚的书，内容涉及美发、美容、美甲、整个人体及化学、电工等等学完了，并考取了美发师执照。当时校长非常惊讶，他说他开了20多年的学校，从来没遇到过像我这样聪明的特别的学生，而且我的教学老师也曾经是考了7次才考到执照的，有很多白人学生也是考了很多次才能考过，更有多次考不过而放弃的人。我知道是因为我修炼大法，大法师父给予了我智慧。当时校长执意要留我在他的学校辅导学生工作，我婉言谢绝了。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音乐创作会讲法》中说，其实你们正常时做出来的东西就与常人不一样，再加上你们的技能就会不一般。很快我就找到了一家大型的美发连锁店。面试后，当经理得知我只是刚刚毕业的新手，他惊讶于我的美发手艺。他说，如果你说有5年的工作经验都没人怀疑，并马上录用了我。后来我又换了几家美发店工作，目的是想多学习积累一些经验，这样我打了6个月的工。2017年，一位顾客无意中告诉我说，有一个小镇的理发店空闲。那是一个依山傍水有着古老历史的小镇，镇上住的大多都是美国白人，而且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美，经过20年的开发，镇里迁来的居民大都是我们这个州的高级白领，更有很多上层社会的精英。这个理发店是镇上唯一的私人理发店，而且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由于店主3年前去世，一直没有稳定的人经营理发店。我去了很多次，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房主，是当地一对70多岁的美国白人夫妇。他们说，你来得太巧了，我们已经面谈了很多人，他们都想租这个店，你是最后一位面谈的人，回去等消息吧。我在心里想，我是一个修炼的人，任何事都没有偶然的，我不去执着，就随其自然。一周后，我接到房主的电话，你想租这个店就是你的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在美国，我只工作了六个月，没有任何做生意的经验，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开业的那一刻，我知道了，一切都是有序的安排。因为很多顾客，当他们一进来，我瞬间就呆了。我仿佛在哪里见过他们，却又想不起来。我之前从未来过这个小镇啊，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是那样的熟悉。我明白了，他们是与我很有缘分的人。还有一件神奇的事，之前我们一直想买一套房子，看了很多房子，由于种种原因都没买成。就在我的小店开业一个月后，丈夫在这个小镇上偶然看到一套房子出售，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房子的主人竟然是我这个小店的上一位理发师。他在6年前去世了，他太太想把房子卖掉。可是当他把房子放在市面上，有人看好了准备付款的时候，他却反悔了，说不想卖了，就把房子收回去了。这样又过了3年，直到我开业的那个月，他又想卖房，恰巧被我的丈夫看到了。这个房子的位置和价格都非常的适合我们，这是我们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当房东太太得知我是现任理发店的主人之后，她拥抱着我哭着说，原来我是在等你呀，这房子就卖给你。事后有很多人说我幸运，我明白修炼人哪有偶然的事。一路走过来，考美发师执照、开店、买房，都是师父安排我在这里救度众生、助师正法、证实大法，这是我的修炼道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在你们任何的社会工作上都应该尽心尽力地做好你们应该做的一切，在哪里你们都应该是一个好人，社会上都得说你是好人。我把店面装饰的别有一番风格，室内摆放着各种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神韵传单等等，滚动播放普渡济世音乐。开始每天只有寥寥几位顾客，但我仍然做好我该做的，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很快我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顾客一天天的多起来了。不到3个月，我的房主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镇上已经炸开了，到处都在传说你的理发技术好，人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小理发店已名声在外，每天客人络绎不绝，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的，有开车2-3个小时来的，还有坐渡轮过来的，甚至搬到其他地方去的这个店原来的理发师也把他的顾客介绍给我。每到圣诞节，顾客们对我就像是一家人一样，送给我贺卡、礼物、全家福照片等等。来理发店的顾客年龄不等，从1岁至90岁，其中有普通人，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的校长、老师、商人、法官、律师、警察局长、消防局长，还有川普总统的同学，以及微软、波音、亚马逊等大公司的职员及高管等等。我几乎能记住每一位顾客的特点，记住他们告诉过我的，他们的家庭、工作情况，甚至前几个月每月一次理发的谈话内容。他们惊讶于我的记忆力，还有我的口语交流能力。他们说我年轻，看上去我最多也就40岁，其实我已经是50岁出头的人了。我每天站立7到8个小时，而且不停地与每位顾客聊天，给他们讲真相。下班后，我上电话平台打语音真相电话，还要照顾家庭琐事。可是我精力旺盛，我说这一切都是源于我修炼法轮大法，是大法师父教我做好人，是修炼才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很多顾客在我的谷歌、脸书网页上写上各种好评， 说这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这么好的理发师，人好，理发技术非常棒，服务态度热情等等，甚至说他们将会是我终身忠实的顾客。每当有新的居民搬来，他们都要去本地脸书群咨询去哪里理发好，很快就有很多人回复咨询，指引他们来到我的理发店。我所在的这个小镇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来自世界及全美各地的游客我都能接触到，我不错过每一位有缘人，更非常珍惜师傅给我的这个修炼环境。开业三年多来，我谨记师傅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的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客人们，还把神韵在世界各地演出的消息传递给他们，智慧地用不同的切入点讲述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共的邪恶本质，还有我及父母曾经被非法劳教等遭遇告诉他们。每位顾客离开时给他们带上各种大法资料。目前我主要向顾客讲述中共隐瞒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及造成危害全球的灾难，发放天灭中共的传单，征集签名，有时播放短的视频。我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让接触到我的善良的美国人明白更多的真相，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是活传媒。万圣节的时候，镇上的商家都在外面发放糖果，那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我一边给孩子们发放糖果，一边给家长们真相资料，他们有的震惊流泪，有的问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你们，他们还与我探讨美国的传统以及这次中共带给世界的灾难等等。一位高中历史老师对我说，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多次讲过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到的迫害，还有一位法官每次离开时都带走一些大法资料，说回去给同事们看。另一位高中老师说，别怕，如果中共真的来找你麻烦，我可以帮助你躲藏起来，并说这里是你的家，我们镇上的人都爱你，我们需要你。一个药剂师老顾客看了天灭中共传单后非常郑重地注视着我说，你太值得我尊敬了，谢谢你做的这些，并且主动要看大法书，我借给了他法轮功。2020年12月，有两位顾客，一位是手指折断，另一位是刚做完换膝盖手术拄着双拐，他们分别签名支持结束中共，接受大法真相。我送给他们小莲花，并告诉他们诚心敬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会带来好运。一个多月后，他们回来理发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说，真的太神奇了，默念时明显地感觉到有一种很强的能量，而且再没感到疼了，很快就康复，并说会一直坚持默念的。由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目前很多同行的生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有的甚至永久停业，而我的小店生意却比往年都好，每天都有新顾客。我知道他们都是师傅引领来听真相的。目前我不得不雇佣员工，而这位新员工是我以前工作过的连锁店的经理，他在那家店已经做了13年的经理，他放弃了$5000的挽留金来到了我的店里。他来后说店里有很好的能量，仅仅两个月他就看出了我的与众不同，并说我是他这个美国人的偶像，不论从理发技术、理发速度、打理生意与顾客交流，都是他没有想象到的神奇。而且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一个人在一天的营业额却是他过去工作的那家连锁店 几个人一天的营业总额。现在他也在看大法书法轮功了。有一天出于礼貌，我让他播放美国的一些轻音乐，可是很多顾客一进来就问我的音乐呢，指普渡济世。很多顾客说来这里不仅是因为我的理发技术好，还因为让人感觉这里很美好。从修炼的角度看，我的理发技术不仅高，而且作为修炼者，身体散发着正的能量，这些正的能量也投入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所以来店里的客人通过我的服务能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位做非七零部件生意的老板告诉我，因为美国大选的结果使他非常伤心，他决定卖掉非常好的生意，搬去另外一个州了。临走时一定要我们互留联系方式。他说，我非常认可你的信仰法轮大法，请记住，每当你祈祷发正念时把我也带上，我就在你身边与你一起祈祷，为正义，为美国的未来。我真的为众生明白真相后的选择而感到高兴。有时偶尔也会遇到中国人，我就把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送给他们，这令他们感到非常惊讶，没有想到在美国这么偏远的小镇也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并且不像中共恶党宣传的那样，有的人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我的小理发店里每天都发生着很多感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我的丈夫美国人开玩笑地说，你这哪里是理发店啊，简直就是一个法轮大法的信息店。很多时候我在给顾客理发时，看到路过的行人驻足看橱窗上贴的结束中共的传单时，我马上送给他们传单，再回来继续理发。顾客风趣地说，你太敬业了。很多时候每当我目送顾客离去时，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真相资料并小心翼翼地捧着小莲花的情景，我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我的生活工作所接触到的都是西方人，平时我也是把各种真相资料随身携带，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把真相传到哪里，出门购物、加油、路遇牙医等等。有一次先生开车超速被警察开罚单，我们去法庭，进去时我给一位在门口安检的保安法轮大法传单和结束中共的传单。当我们结束出来时，那个人非常热情地迎过来和我聊了很长时间。他说他看了资料并且已经在网上签名了，还说他的太太最近正好想学习东方的打坐等等。我们离开时他很恋恋不舍。我的先生风趣地对我说，这法庭不白来呀。2020年师父生日的那天，我们电话平台学法小组同修交流时，同修们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珍惜我们的这份圣缘，并相约要一直将我们的学法小组保持下去。感恩师父赐予我这万古的修炼机缘，这特殊的修炼环境。在这宇宙正法的历史关键时刻，我要更加珍惜每一天，踏踏实实地修炼自己。不论身在何处，心中装着大法，不忘自己的使命，通过我的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以上是我三年多来的点滴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们给予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抱怨为自己修炼与救人徒增难度，读明慧交流文章的一点感想。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日。昨天读了明慧交流文章，摩西的故事给我的启示后，使我对师父苦心铺垫的5000年神传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我以前只是认识到师父铺垫的5000年传统文化，是给师父传大法，铺垫人认识与理解大法的文化，为人认识大法与理解大法打下基础。今天我认识到师父铺垫的5000年神传文化，还有指导我们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高深内涵。神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摩西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这是对神的不信。在经过一些神迹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按照神的指引，可是遇到人认为的困难时，以色列人开始抱怨神。正是这些对神的抱怨，使以色列人11天的行程被拉长到40年，经历了本不应该经历的更多的煎熬。看到这个11，我又想起了另一个11，西游记中唐僧历尽千辛万苦，981次磨难，从来没有动摇他取经的志向，从来没有抱怨佛祖，结果按照佛祖的安排，历经11年取回真经，在中原大地弘传佛法，为今天的大法弘传铺垫了文化。我们想一想，如果唐僧在面临生死绝境也生出抱怨之心，那他很可能要走不止11年了，还有可能前功尽弃。我知道自从美国大选之后，有些同修看到美国大选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就开始有些疑惑，有的同修开始怀疑，抱着各种心态，特别是文章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思考与预言发表后，更是触动很多同修的人心，有的同修开始抱怨，开始怀疑，忘记了一条修炼人最根本的原则，向内找，没有看到自身存在的私与我的不纯因素，更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身存在的私与我，才是造成今天这种世间表面环境的原因，是师父正法不能推进的主要原因。师父为了成就大法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用更大的承受将计就计，安排时间让大法弟子提高上来。我们不能从法中看清这些问题的实质，只看表面，还在用人心埋怨，甚至怀疑师父，真的不应该啊。这一切不是我们做弟子的不精进造成的吗？如果我们抱怨，怀疑师父，会不会拉长我们的正法修炼时间啊？在师父的点悟与加持下，我写的一篇交流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看到文章我很惭愧，自己还存在那样多不纯的东西，这些被编辑同修改正了。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与一些人都在一个巨大类似炼丹炉一样的大罐子里面的底部，我看到很高的罐子的圆形口的上方，外面有四个高大神一样形象的生命把持着罐子口，不许罐子中的人出来。这时传过来一个意念，熬一段时间就都出来了。这时里面的有些人开始抱怨，怎么这么热？就在这时，我感到一阵凉风向我吹来，我一点也不热了。我抬头寻找凉风的来处，看到罐子外面的蓝天上有一个类似菩萨形象的一个生命，身边还有两个小童子，那个生命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类似小镜子一样的器物，那个面显现出蓝色，凉风就来自那个镜子。我立刻双手合十表示谢意，这时我告诉里面的人，过到我这里来，这里凉快。有些人过来了，有些人没过来。这时有一个人说了一句埋怨的脏话，还有些人附和。这时我看到菩萨一样的那个生命手里又多了一面小镜子一样的器物，那个面不是蓝色的了，而是红色，照向那个说脏话与附和的那些人，那些人立刻热得打滚，非常痛苦。这时我告诉那些人，你们刚才说了不该说的话，快承认错误吧。说完我就醒了。早上醒来后， 我找到师父的一段讲法。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用旧势力的话讲，中国那个地方集中了很多高层生命，甚至于更高层生命，都到那里得法。那么那个地方就像道家讲的那个炼丹炉一样，那个火必须烧得猛，烧得旺，真的是在烈火的考验下能走过来，在这个严酷的迫害中你还能坚持下来，你就是个修炼者，天上就承认你，你就能圆满。走不下来的怎么办？他就这个目的，冶炼，那就是去其糟粕，炼出真金。我明白了，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就像把大法弟子放到炼丹炉去冶炼一样。如果大法弟子能够放下自身的私与我的不纯的因素，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就与你无关。如果放不下这些因素，你就无法摆脱他安排的迫害。你如果抱怨师父与大法，或者怀疑与波动，那么你受到的迫害就严重，迫害的时间也可能加长。其实抱怨来自自身存在的私与我的因素，而且不是我们的本性在抱怨，我们的本性是大法的一粒子，怎么会抱怨呢？这里我还认识到，目前我们修炼与救人中遇到的问题，都是我们法理的认识没有提高上来造成的。在法上有好的认识的同修，应该多写法理方面的交流文章，好的文章对同修提高有帮助，可以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非常佩服那些完全放下自我，每天风雨无阻地讲真相救人的同修，其实这些同修的境界已经不在旧势力的炼丹炉之内了，迫害与这些同修没有任何关联。还有些同修抱怨今天的人难救，现在的环境不如以前宽松了。依我看，这都是大法弟子自身修炼境界提高不上来造成的，根本原因就是放不下私与我。我认识到今天的世人得救的障碍不是来自于世人的本身，是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造成的，而这些邪恶因素存在的深层原因是旧宇宙中还没被正法的那些高层生命造成的，是他们还在利用低层旧势力的安排，把今天世人变成这样，来给大法弟子提供所谓的修炼环境，让大法弟子在他们提供的所谓修炼环境中修上去，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才有资格救他们，他们才认可大法弟子，才允许大法弟子走过去。最根本上讲，是大法弟子自身还没修去的私与我的因素被他们利用，他们找到借口，安排了世人得救的障碍。大概4年前，我们几个同修开车去农村的一个集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到了集市，我们分成两组，我与一个同修一组负责北半部集市，剩下几个同修负责南半部集市。我与那个同修心态比较纯，没有自我想法，我们就是来助师救人。我们到了集市的北半部，我感到集市的北半部好像被一个祥和的场罩上一样，我感到身体非常舒服，这里好像另外的空间，集市中的人都对我们笑脸相迎，好像老朋友一样主动打着招呼。我们把真相资料递给他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有的还喊法轮大法好，人人喜笑颜开，就好像我们在一起过一个盛大节日一样。当我们发完所有资料走出北半部集市时，来到南半部找那几个同修，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刚才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发完了所有资料。我感到我好像从另外空间走出来一样，回到现实的空间。我看到那几个同修还没有发完资料，还说不好发。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南半部集市没有那种祥和的场，世人表情都很麻木。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同修对我们以前发资料发得快不服气，这次想要比试一下。只是一条路之隔的两个环境截然不一样，这不很说明问题吗？不是人难救，是我们自身不纯，达不到法的标准，是我们自己境界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如果真能放下私与我， 那么一切正的生命因素都会来帮助大法弟子的，那救人的阻碍还会存在吗？是我们自己修炼不到境界，走到旧的安排中去了，那些正的生命无法帮助我们，才表现出人难救的表象的。修炼就是从自身找原因啊，不能向外看。今年的神韵晚会贯穿着大法的圆融的智慧与对生命的慈悲救度，特别是第一首歌曲《不要失败》，我体会到其中展现的创世主对他的弟子与今天来得法的世人的无量慈悲救度，无法用语言来表述。这首歌打到了我生命的最深处。还有一点我体会的最深，就是师父看待生命与我以前对生命的看待完全不一样。我感到自己的自私与自我的局限，我常认为某某生命不配救度，某某生命只能被淘汰。可是整个晚会我感受到的是，师父对生命就是慈悲救度与圆融，只要这个生命还有一丝善念存在。整台晚会从头到尾都贯穿这样的内涵，我看不到毁灭与淘汰。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是来助师救众生的，我们的心里如果装着毁灭与淘汰，我们怎么能救众生呢？我们只有心里没有了毁灭与淘汰，只有救度，才能救了众生。我们来到世间是为了救度，而不是为了毁灭与淘汰。让我们不再抱怨，不再怀疑，否则只能增加我们修炼与救人的难度。正法修炼时间一再延续，都是我们修炼的不足才造成的。我们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不能去找师父的原因啊。一再延续时间是师父为了成就我们大法弟子，成就未来啊，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作为弟子应该倍加珍惜与感恩才对啊。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或不圆融的地方，请同修慈悲归正与圆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前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2日。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可2019年的秋天，我收的果实却有点酸。我妈妈85岁了，双目失明，在哥哥的提议下，将家里的存款分给我们姐弟四人，每人一份。因为我家盖房子从母亲那儿借了4万，大姐家装潢房子借了3万，这钱就自然地归为我们各自的名下了。过了一阵子，姐姐在我面前提了几次钱的事，我是修炼人，也没入心。过了几日，姐姐非常严肃地跟我谈起她的钱少，言语中带着怨气。这时我才明白，他认为吃了亏。我思考了片刻，对他说：行了，我知道你啥意思，我给你10000，别再为这事纠结了。他笑了，这事也就平息了。10月1日假期，弟弟回家看妈妈，我蹲在地上摘豆角，妈妈以为我不在屋，靠近弟弟说：咱家还有2笔钱，一笔是给2孙子攒的，另一笔是给大孙子找工作用的。我惊讶地抬起头看着妈妈，而弟弟表情十分尴尬地望着我，我就端着菜盆进了厨房。此时我的心就像打碎的5味瓶，说不出是啥滋味了。几年来，妈妈一直由我照顾，大侄儿2岁半时弟弟就离婚了，这孩子就抛给了我妈和我们3姐妹，这样本来还能过得去的家又添了许多难处。这些年我力没少出，心没少操，钱没少搭，而妈妈却背着我们给2个孙子存钱。我心中的委屈不平像正在煮着的那锅粥直往出冒泡。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 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是呀，他们的所为为什么让我看到、听到呢？我为什么觉得委屈不平呢？与同修交流，都说是我有利益心，有对钱财的执着。我当时并不太认可。我也曾问过自己，你修炼这么多年了，正法已近尾声，家里的房子、钱给你，你能要吗？你敢要吗？我自己的答案是不能，也不敢要，因为这是旧势力给我挖的陷阱。那为什么就是过不去呢？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憋着一股劲儿，也说不明白，就是觉得苦，觉得酸。我知道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东西，但这东西是什么，一下找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四月，大侄子要报一个公务员培训班，但要交4万元的学费。我的头有点大，这个数有点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他父母的责任，能拿一半也行。可是他父母一个说没钱，一个说等等看。孩子难过的直哭，我又急又气，就恼羞成怒的数落妈妈不该把钱给弟弟，让我们为难。最后我决定把我在妈妈家攒的钱给孩子交学费。过了一会儿，孩子的妈妈打来电话说他给他儿子出10000元钱，我松了一口气。家里的两张卡不在同一个银行，一张15000元的卡取出后，我们又赶到另一家银行去取钱。不巧这家银行停电没办成，无奈从妹妹的卡里取出15000元。我告诉她等银行来电把钱取出来还给她。就这样钱到位了，大侄儿也顺利地通过网络平台交了学费。过两天妹妹回来，我催她去银行取钱还她那15000元。她说，姐，这钱我不要了，大家分担点，别你一个人扛了。我说，当初找你来商议这事儿，是心里没底，怕大侄儿被骗，不是找你要钱。她两次推脱取钱之事。几天后，一位同修来我家，没想到是切磋这事。他非常严肃地说，你没钱我借给你，赶快把钱还给人家。我急忙向他说明缘由，可是他还坚持他的意见。我心中大为不悦，怨心出来了，怀疑妹妹在背后说三道四，挺闹心。次日在我家附近遇到了另一位同修，我就说了此事。他说，我接触过你妹妹，她不是这样的人，这是要你过心性关了。这时我的大脑清醒了，原来我又钻到人理中去了。修炼人应在法中寻找答案，加强学法，将这一连串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重新梳理梳理。这时发现这个一直打不开的心结是内心深处隐藏对利益的渴望，从精神上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对自己的付出有求回报的心，求名的心。假如妈妈给弟弟的是几个馒头几张饼，自己会那么愤愤不平吗？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你家房子是金砖盖起来的，你思想上没有，没把它看重。在常人中修，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做生意就赚钱，心里没有，有什么关系？没有把它看重，有和没有是一样，你就过了这一关。我发现，这么多年，我只是去掉表面的利益之心，根子还牢牢地扎在心里没动，这是假修。所以，一旦真触及到它的时候，就原形毕露了。在给大侄儿交报名费一事中，我看清了事事都在自我的感觉中打转转。我太执着于自我，只要涉及到自身的得失，就什么都放不下。比如我对妈妈的怨恨，表面上看是由这件事引发的，但顺藤摸瓜，吓了我一跳。这是几十年来积攒而成的。我怨妈妈重男轻女，办事不公等， 有时他说谎话我就烦，生气时就瞅他不顺眼，还口中带刺地敲打他，自己并不以为然，更没认识到这是一种怨恨，觉得他太偏心，却也无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我悟道，我和妈妈大侄儿成为一家人，是久远历史上的渊源与怨缘造成的。修炼中，师父通过这种家庭组合，让我还清业债，提高心性，在法中精进。而我既不认账，也不想还债，还认为妈妈拖累我，还想让妈妈替我还账，更错过了师父为我安排的一举四得的机会。这些心都离不开私与我，让我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身边发生的事，总想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这是旧宇宙的属性。修炼人要进入大法造就的新宇宙，就必须去掉私与我，同化真善忍，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当我悟到并认真地向内找后，在发正念清除这些拜物时，我看见一个类似四条腿的衣架，下宽上窄，立在我的空间场中。它分两层，下面一层中间放着一个脸盆大小的金盆，上边也有个金盆，只是下边的小一圈，两个盆里都是空的。衣架的顶端挂着许多像风铃一样的小金块，往下看，对着架子的地面上有一个水泥井盖，我决定把它炸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我打出师父给予我的神通法力，用神雷炸开了一个大坑，大坑的土里还掺着许多小金块。我接着往下炸，炸出一个黑洞，洞里装满了层层叠叠无数捆带着刺的铁丝网，我连烧带炸将其销毁，再往下炸炸炸，又出现了一层像筷子粗细的钢筋，堆满了这个洞。我求师父加持，打出强大的化功、神火等，并背诵论语、红银五中的绝不留、红银三中的正法、解体，先后几次发正念，才将这无底黑洞彻底炸毁。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发正念时，两次看到像过年时街上卖的那个所谓财神画像一样的乱神，当时也没多想，就发正念将其销毁了。此时再回想这些场景，我悟到由于平时学法不深，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对钱财利益的欲望在另外空间形成了一个有形的求财的邪恶灵体，由于利益之心不去，旧势力以金钱做诱饵，给我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想方设法的要将我推进无底的深渊。而那些带刺的铁丝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与贪念在伤害他人，那些坚硬的钢筋则是私与我的合并体，因为他们是缺一不可的搭档。修炼人都知道，高层生命是因为有了私心才往下沉的，最终掉到地球上这个常人社会中来了。这个私已经占满了大脑，到了无法融化的程度。我真的后怕，向前一步就要粉身碎骨，陷在金钱与名利中迷了路。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对于物质利益、对钱追求的心那么强，是修炼吗？我告诉大家，这个钱是对修炼人的最大障碍。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踏踏实实的学法，不流于形式，因为心中有法才能走好修炼的路，听师父的话才能回家，修去思，放下自我，成为大法造就的生命。最后用师父欧洲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特别是老学员，你们都知道怎样去做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摆正学法和工作的关系，和你常人中的其他事情的关系，堂堂正正的修炼， 争取早日圆满。叩谢施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